罪人已经蒙恩，魔鬼今已失败。魔鬼是已经失败的，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坚固的信心，我们可以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不断的得胜。感谢主。那我们诗歌我们就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好，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得以洗净，我们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求你施恩惠、施怜悯，求你保守和眷顾我们。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的聚会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阿爸父你眷顾你的百姓，眷顾你的子民，眷顾你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归在你名下的。主啊，祈求你就这样的大大施恩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可以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以坚固。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圣经真理，使我们信心得以坚固。也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在我们身上，使你的百姓都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也特别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使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可以用自由的心、慎思明辨的心，在听道当中多得益处。也特别求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来保守我们的网络的平稳，保守我们这个平台，包括我们的音频直播的平台和视频直播的平台。主啊，祈求你都加恩，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通过网络学习的弟兄姊妹，所有你的百姓都求主你祝福。你使我们仰望你，你使我们依靠你，你使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仅仅看到传道人或者听到传道人，而是看到这是你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要让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到我们天父的面前。求天父上帝就这样眷顾引导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希伯来书的经文。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信心和赏赐。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就读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好，就是我们圣经通用的我们的和合本的这个新约的253页。好，新约的253页。好，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来把26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6节，11章26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起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好，我们上次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讲到这个信心。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他就讲信心，然后讲很多信心的伟人给我们去数算。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到摩西了，好，我们看到摩西他有信心，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他用信心看见上帝以后。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是信心和价值观，就是你看到摩西他因为有信心，他整个价值观的取向他改变了，他不看埃及那些是好，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还宝贵。然后呢，他呢就因着信，他就离开了埃及，他就不愿意再做说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而以称为希伯来人为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因为其实按照当时的情景来讲的话，叫做埃及人比叫做希伯来人好像幸福，然后呢叫做法老女儿的儿子那就更幸福了。但是摩西呢，他虽然看到当时都说希伯来人是奴仆，但是摩西不以此为耻，反而呢他以此为荣。他呢就是 跟神的百姓一起为着福音，为着基督，他受苦难。然后这里面就讲到我们刚才读的第二十六节经文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就是摩西他看什么意思呢？他看说我为基督受了凌辱，受了逼迫，一般人来讲就说你好倒霉啊，你怎么信耶稣信成这个样子，因为信耶稣你好苦啊。但是摩西这个时候他不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摩西的感受，摩西他的一个看法是说，哎，为耶稣受凌辱比在埃及做百万富翁还好呢。那为什么呢？他不是说我们那种天然观念说，哎，享福不好。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他说他不愿意，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里面不是说享乐就是受就是罪，而是说因为埃及人不认识耶稣，这世上任何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不能脱离罪，所以你任何的享受虽然很美好，比如说一个人有家庭，有亲情，有朋友，有教育，有他的事业发展，好不好呢？好。他在其中能不能享受其中的快乐？可以。但是很可惜，很可怜，因为你不认识耶稣，你享受这些快乐并不能使你脱离罪，所以这叫最终之乐，他是这个意思。那么摩西在这里，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那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其中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后半句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就是摩西是为了赏赐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上面讲说摩西为什么轻看埃及的财宝，他是因为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这方面就引来一个问题，就是摩西这样去做属灵不属灵啊？为了赏赐而轻看埃及的财宝，属灵不属灵呢？我们中国人经常有个观念，我们说哎呀，什么呀，我们根本要做到这个一身清风，洁然正气，浩然正气，所有这些东西我都不看在眼里啊，我才能啊，要这样子。甚至觉得说，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清官，就明朝叫海瑞，对不对？海瑞这个人是清官，这个人是绝对轻看钱财的，对钱财宝物没有任何的观念。然后到他最后死了，别人去他们家发现他穷到一个地步，就是连满棺材的钱都没有。我们说哎呀，这个人好伟大呀。然后你看这个人一生的践行，就是他就是觉得钱就是铜臭味的，就是不好的。所以你看到没有？那么我们说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是不是，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信了主，如果是奔着奖赏去的，嗯，我们觉得这个很不属灵啊。其实这种观念是我们受了中国我们这个几千年的道德教育这个传统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奖赏这个东西啊不能讲，不要讲。甚至圣经上面你看，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上说的，对不对？圣经上面说的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就是摩西是因为赏赐他轻看这些。就是我们不是那种观念，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经常要把一个人教育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哪怕千山的万山的这个金山银山堆在你眼前，你都不被他给引诱，你都看他是一堆像粪土像垃圾一样，然后呢你就是这样的站得稳。其实圣经上不是这样说，圣经上面说你把千山万山的金银财宝摆在我眼前，我之所以不受他引诱，是因为我有更好的。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现在有找个人，你可能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穷人或者怎么样，他很缺钱用，你说拿一百万来贿赂他，让他做一件其实不太好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受引诱，对吧？因为他缺钱。但是你拿一百万给马云，这刚过双十一，你说拿一百万给马云，马云我给你一百万，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马云干不干呢？马云理都不理你，马云说一秒钟我一分钟我就赚了多少钱了，我们这个阿里巴巴双十一那天什么一天就卖了1000多亿，然后他的广告收入他的股份分红都不知道多少钱，你拿一百万引诱不了我，你明白吗？圣经上面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那么多的好东西它不能引诱我，是因为有更好的赏赐 我想得那个，我想要那个。你看你在小孩子身上有时候也会见到这些，比如说哎，一个小孩子他知道爸爸然后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他知道爸爸给他准备的这里很多玩具，说几个小孩子一起玩，然后其中有一个玩具是很好的，但是爸爸还没拿出来，当爸爸说哎，好，一人分一个玩具哈，然后你们一人拿一个玩具去玩，不要争不要吵不要闹哈，然后呢拿这个，他说我不要那个呢，哎，这个我也不要，给弟弟吧，给妹妹吧。其实他想什么？他想有一个更好的玩具，我知道，我想要那个。我为什么不要这些玩具？是因为我要那个，那个赏赐。所以我们说，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所以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的信心是超然的，因为这是圣灵做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讲的是圣灵来重生我们，我们其实才成了一个信他儿子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这个信心又是非常合理的，其实是犯罪的人不合理，信了耶稣的人其实我们是合理的。所以我为什么不要这个？我不是因为我神经病，我不是因为说我这个人哎呀什么把钱都看为铜臭。弟兄姊妹，如果钱是铜臭的，你还怎么把钱奉献给上帝呢？对不对？如果钱是糟糕的，你怎么还把钱给做福音工作呢？所以钱本身不是问题。那么我为什么钱摇动不了我？是因为我要得那个更好的赏赐。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我们要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就是要让大家去看，我们说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他应不应该注重赏赐，他应不应该注重赏赐。我们读的圣经，我们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有信心的人应不应该注重赏赐？应该的，弟兄姊妹，应该的。如果我们不注重赏赐，你是因为像我们说的，特别我们中国人这方面是很明显，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将心比心，我自己也是这样，信主以后经常会觉得说，哇，如果是为了奖赏，如果是为了什么，做这个好事或者做那个传福音，哎呀，我觉得好丢人呢，我就应该是完全无私的，我就是为了那个灵魂得救，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其实这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上面说的是什么？圣经上面说的是我们有奖赏，这个奖赏激励我们，这个奖赏激励我们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因为我们没经历过，说实话，摩西是法老女儿的儿子，摩西是埃及王宫里的王子，埃及是当时世界上面最富足的国家，就好像今天你在美国，你做了美国总统的儿子，然后各个方面，然后很多的照顾，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很多的钱，然后这些东西我不要，这个东西我们将心比心，这是很难的，同意吗，弟兄姊妹？假设你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产，很多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便利，然后你要把这一切丢弃，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有更好的奖赏。所以摩西注重奖赏，注重谁的奖赏？注重上帝的奖赏。阿们吧，我们注重上帝的奖赏，这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所以我的信心得到坚固，是我正确认识上帝是对我们有奖赏。所以当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说不要讲奖赏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给我们自身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我们自身带来的影响是使我们的信心残缺不全。我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们还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很多人都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开头这几节是讲信心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注意，再我们再读一遍，最后这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就读了半截，就说哎呀，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对，你必须信有上帝，你必须信上帝的，但是后面呢，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才是信心，完整的信心。完整的信心不单相信有一位上帝，不单相信上帝是造物主，而且相信说我到上帝面前来，上帝就赏赐我， 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很不一样的。还有我们其实整本圣经讲到赏赐，第一个地方讲到赏赐，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不是上帝跟亚伯拉跟这个亚当夏娃讲？不是，上帝第一次在圣经当中有记载的赏赐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我们大家往前翻，往前翻，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好，我们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创世纪十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个如果大家了解，稍微翻一下你就知道，第十四章发生什么事情呢？创世纪十四章就发生四王和五王之间的战争，然后罗德被掳走了。罗德被掳走以后，然后怎么样子呢？上帝就很喜悦亚伯拉罕，他的勇敢把罗德救出来。然后索多玛王这时候用金钱来引诱他，说：哎，我把这些财物都给你，我看你这些人很能打仗，你把人给我吧。亚伯拉罕说：我不要，我该我得的我是一分也不少，不该我得的我什么也不要，免得别人说是索多玛王让我富足的，其实是耶和华让我富足。然后上帝这个时候就跟亚伯拉罕来说话了，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盾牌。上帝说：我要大大赏赐你。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这是我说的第一点，你要知道赏赐和信心之间不单不矛盾，它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寻求上帝的赏赐，这不单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好事。我就再举个例子，一个孩子上学，他说：我老想得三好学生，我老想得老师的奖赏，和一个孩子上学说我就不在乎老师奖赏不奖赏，请问哪一种更好？肯定是第一个更好，肯定是愿意得老师奖赏的，愿意寻求奖赏。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喜不喜欢赏赐人，弟兄姊妹，因为这里面是有一个问题的，这里面是有一个问题，上帝喜不喜欢赏赐人。所以有些人说：哎，你只读一节经文，你不能马上下结论的，万一你理解错了怎么办？我同意，我同意，我们必须读多一点的经文。当然因为我们今天讲到啊，我们今天不是说在那里翻读圣经，所以我就翻几处经文让大家去看一看，让我们去知道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上帝喜不喜欢赏赐人，愿不愿意赏赐人。我们大家翻经文，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好，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我们就先读这一节经文好不好？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跟我们讲，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就是我们通用的这个和合本圣经的好新约的第十三页。好，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好，我们或者四十一四十二两节一起读吧。好，四十一四十二节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四十二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你看这个经文讲了几次赏赐，讲了好几次。我们读了两节的经文，说我们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我们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我们因为门徒的名，哪怕只拿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小子喝，怎么样子呢？这个人也必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他喜欢赏赐人。连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哎，今天有弟兄姊妹来了，哎，我看到你口渴，我就端了一杯水给你喝，我都把这个事儿忘了。我问我们的弟兄姊妹啊，现场的弟兄姊妹，网上的弟兄姊妹可以去思想，你还记不记得你给谁端过水，端过几杯水？你肯定不记得了，对不对？但是上帝在这里说，我记得。 然后他记得干什么？他不是记得说你才给人端一杯水，你怎么不给他煮饭吃，你怎么不给他做这个做那个，不，上帝是说我记得给你赏赐。所以你去看这个经文，我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很不公平，我们很多时候受一些神学啊，我们传统观念的一些影响，导致我们很不公平。我们经常会讲说我们每一个小罪上帝看见看不见？看得见。你不要以为说罪很小上帝就看不见，那种观念是错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对，这个说法是对的。你不要以为说很小的罪，主耶稣甚至说我们心思意念里面上帝都看。但是我们讲完这个就结束，我们很少讲说是啊，上帝是全知的，阿们吧，他看见我们每一点的小罪。但是上帝有没有看见我们每一点的小善？我们所行的每一点的善行他看见不？你每一个罪他有，他是公义的，每一个罪该受的刑罚都要受，对不对？我们人间的法律有的时候不公平，还说这个是大罪然后审判，那个是小罪不审判。上帝不是这样。大家稍等一下，我这儿又出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去看到，一定要去晓得哈。好，我们继续，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那边的视频那边经常会有一些问题哈，也请大家同心去祷告。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内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要去晓得，有很多人他去强调说，哎，你有一个小罪，上帝都看见，但是你忘记去强调说，我们每一个的善行，上帝看见不看见？上帝也都看见。你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必须是公平的，阿们吧，我们必须是公平的。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上帝既然看见我们的每个小恶，也看见我们每个小善，上帝是不是公平公义的？弟兄姊妹，上帝是公平公义，所以恶要审判，同意吧？那善要不要奖赏？要。那为什么你只讲上帝对恶的审判，却不讲上帝对善的奖赏呢？其实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哎呀，我觉得他很糟糕，但上帝好像还给他很多的恩典。你忘了，其实上帝是绝对公平的，上帝不单看见他的恶，上帝也看见他的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话的意思是什么？亚伯拉罕，你做得很好，你很有勇敢，你很有信心，你荣耀了我的名，那么同时你没有去收取索多玛王给你那些东西，上帝就过来跟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怕，因为他把王打败了嘛，对不对？那么这些王可能会窥探他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那些王会窥探他，哇，这个人好厉害，这个人手下318个家丁能够把我们这么多王打败，这个人手下有个特种部队。我问你，一个人有特种部队，别的那些王想不想抢他的人呢？想不想抢他的特种部队啊？想的。上帝就过来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而且呢，你拒绝了索多玛王给你的财富，我告诉你，我要大大的赏赐你。这就是上帝来坚固亚伯拉罕。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包括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希伯来书11:6讲得很清楚，凡到神面前来的要信有神，而且要信神怎么样子啊？赏赐寻求他的人。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寻求什么赏赐？我们寻求罪得赦免的赏赐，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寻求天堂的赏赐，我们寻求永生的赏赐，我们还寻求上帝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要看到。那么我再带大家再读一个的经文来看一看，上帝是不是这么喜悦赏赐我们的。我们再往前翻，翻到马可福音第10章，马可福音第10:29， 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因为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讲说，我们基督徒要舍己背十字架，对不对？我们要跟从主，我们要为基督的缘故受逼迫、受艰难。但是这里我们来去看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三十节啊，我们通用和合本圣经我们的新约第五十三页，马可福音。好，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二十九节、三十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我们经常弟兄姊妹一讲到我们舍己背十字架为主受逼迫，我们只讲说为主受逼迫我们得永生。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这叫撇下了，对不对？然后呢，没有不在今世，没有不在今世是指的 永世天堂，还是指现在？
现在
今世得什么？得百倍。百倍是什么？我们经常解释，哎，这个百倍啊，指的就是那个属灵的，属灵的我们传福音能传出百倍。你注意他说就是什么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还有什么田地。那你、梁弟兄，我发现了，你想讲成功神学，我才不是要跟大家去讲成功神学，我是讲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偏差片面。主耶稣在这里说，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阿们吧。这是讲今生和来世你都得赏赐的，你为基督的缘故受凌辱，你为基督的缘故受逼迫，你为基督的缘故受艰难。主耶稣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我今生就有赏赐，包括了你以为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他们因为你信耶稣，他们会远离上帝，你不要担心。其实上帝做了很多这样奇妙的工作，我看见太多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爱传福音，家人一开始不理解，我们自己也经历这些事情。我们像我们家庭，我们自己，我们奉献，我们做全职的传道，我们专心的去做主的工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有多少人不理解，对不对？别人就会觉得，哎，比如说我原来在专职传道之前，我在美国公司，好，我做华南区的技术顾问，那么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的收入是无忧的，但是我把这个辞掉了，专心做教会工作，教会工作和那个能比吗？完全没得比的，对不对？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哇，你好亏啊。上帝说你不会亏，我给你应许不会亏，而且你的母亲、你的弟兄、你的姐妹，我会施恩给他们。怎么施恩？有一些就信了主了，太多了，对不对？就得了福音的祝福了，就脱离了黑暗，脱离了罪恶，脱离了死亡的权势，好不好啊？好的无比。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主说今生得百倍啊，包括房屋，包括田地啊，所以你为主撇下的，主会赏赐给你的，是不是？而且在来世得永生，并且要受逼迫。你注意为什么我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把这个经文我们经常对立起来，受逼迫就不能得今生的百倍，谁跟你说受逼迫就不能得今生的百倍？这不是主耶稣说的吗？你可以今生得百倍，同时又受逼迫，因为你有信仰，肯定难免受逼迫。阿们吧，弟兄姊妹，难免有艰难。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举个例子，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逼迫艰难像一个运动员，你看他在赛场上跑的时候，他跑的时候竭力不竭力？弟兄姊妹，他是不是汗流满面，甚至他是非常的用力，你会看到甚至有的肌肉绷得很紧，跑完了以后腿都抽筋了。我说这个腿抽筋就像逼这个艰难逼迫一样，但是他冲到终点线，他得胜了，他欢喜不欢喜？他得到的那些鲜花、掌声、包括奖金，包括他职业生涯的发展，这些好不好？这两件事是同时存在还是不能同时存在？腿抽筋、受艰难、汗流满面和得祝福能不能同时存在？同时的，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晓得说，上帝喜不喜欢祝福人。你再看这个经文，我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推翻，我真的服了你了。 上帝喜不喜欢赏赐人？上帝喜欢、啊、我们背十字架不是仅仅今生背十字架，永生有赏赐。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今世得百倍，今生就有赏赐。所以这个是干嘛？这个就是上帝激励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神学观念，以为说今生得不着，只能在永世里面享福，我说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你这样子背十字架背的是很艰难的，你这样子走十字架道路是走得很为难的，因为你今生要活呀。而且我说一句话，弟兄姊妹， 我们说个大实话，说实话，在天堂上赏赐多和少关系不大了，同意不同意？因为天堂很幸福，同意吧？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一个人已经成了亿万富翁了，你说现在我再给你一千万，这一千万对他是增加了，但是呢，哎，也没什么。你给我，我原来我是亿万富翁，假设我有一亿，你现在给了我一百亿，那我增加多不多？多，好不好？好。但是我本来就富足，你再给我一百亿呢，其实影响不大。但是我现在很艰难，我一摸兜，哇，兜里的钱只够吃到明天早晨。现在你拿了一百块或者拿了一千块给我，请问哪一个其实对我其实更重要？其实是现在给我一百块，同意吧？所以上帝不是严苛的上帝，他不是说你今生就是受苦吧，将来我给你永远的祝福。上帝说今生得百倍，来世有永生，阿们吧。你信耶稣，你走十字架道路，今生有逼迫有艰难，我给你有永生，这个永生我们一信耶稣就有了，阿们吧。而不是说我们凭自己的行为赚来，所以这个永生你只有。但是上帝不是仅仅有一个永生给我，而是上帝说我还有今生给你有百倍，你不要担心今生。所以你看旧约里面多少的这些经文，比如说圣经上面讲说，我没有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讨饭的，是吧？就意思说你别担心你的孩子。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有时候服侍很多，我们有时候就担心我家庭照顾不够啊，那我孩子将来走歪了怎么办，走偏了怎么办，是吧？我们不少弟兄姊妹，我一心爱主，我有的时候我顾不过来。我们要把家庭照顾好，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天就是24小时，有时候我投入不够怎么办呢？我的孩子会不会将来吃很大的苦？其实上帝就在这里告诉你，你放心，我没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讨饭吃，我给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再读一处经文，其实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也经常忽略掉，就是腓立比书3:14，就是向着标杆直跑那个经文。腓立比书好，3:14，就是我们和合本通用圣经好新约222页，好，三个二，好，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新约圣经222页，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经常会讲，我为什么只读十四节，我没读13节呢？因为我们已经容易忽略掉最后那里了，所以我不读前面的。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很多基督徒会强调向着标杆直跑，直奔标杆，向着标杆直跑。那我为什么向着标杆直跑？保罗为什么向着标杆直跑？他说什么？他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受的苦，让我在基督里召我来经历的患难，来经历的汗水。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要得什么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什么呀？奖赏。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上帝在小事上，你给我的一个弟兄递一杯凉水，我给你赏赐。你在很大的艰难挑战上面，上帝说我给你赏赐。你在奔跑为福音奔跑这方面，上帝说我给你赏赐。然后我再读一节的经文给大家听，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也经常忽略的，雅各书1:17，我读给大家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知道这个是讲 所有的恩赏都是从神来。但是我们经常仅仅把它看为说，啊，这个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了，都是从神来的，阿们吧，阿们。但是你注意这里面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什么全备的什么东西啊，赏赐。他是强调上帝给你的赏赐是很丰富很全备的，你想不到的地方上帝想得到。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去安排的时候，经常会有我们忽略的地方，同意吧？哎呀，我觉得阅读对孩子有好处，哎呀，我就忽略了他这个视力的问题。我觉得体育锻炼对他有好处，但是有的时候我又忽略了艺术修养，哎呀，我注重艺术修养我又忘了那个。所以我们人是很有限的。雅各在这里讲什么意思？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什么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上帝给我们的恩赏是丰富全备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几处的经文，就是想让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喜不喜欢赏赐人。一杯凉水要给你赏赐，走十字架道路要给你百倍的赏赐，你向着标杆直跑，他是用赏赐来吸引你，用赏赐来鼓励你，对不对？然后我们的众光之父他那里有什么赏赐啊？全备的赏赐。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我说我们第二点我得出三个结论：一，我们的上帝喜欢赏赐人，愿意赏赐人，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这和宗教化的人不一样。这些人把上帝说得很严苛，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讲那个这个银两的那个比喻，那个故事，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对吧？一千两那个把银子埋在地里，他怎么说那个家主？他说，我是你，我知道你这个人，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还要收啊，没有放还要取，所以我就不敢，我就把钱埋在地里了。这个人是又懒又饿的仆人，对不对？其实主责备他又懒又饿的同时，你注意这个人对家主的认识，他认为因为这个家主就是预表上帝的，大家要知道他对这个家主或者说他对上帝的认识是认为上帝是宽容慷慨连续温柔的呢，还是认为这个上帝是严苛的不得了的？他认为严苛的不得了，可怕的不得了。弟兄姊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相当多的基督徒，我相信包括现在我们在网上听到的有些弟兄姊妹都说，啊，这个不能这样说，哎呀，这个不能这样说，我们的上帝很哦，他要我们敬虔，他是怎么样子的，哦，他的眼里不揉沙子，他看得很清楚。对，我说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上帝眼里真的不揉沙子，你每一点的罪他都看见，心思意念里的罪他都看见，但你每一点的善他也看见，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和人天然的不信，天然的污蔑上帝，天然的诋毁上帝的倾向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慷慨的不得了，这也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人很多的罪恶，为什么上帝没有灭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些人很多的问题上帝依然让他享受那么多的美福？因为上帝是慷慨的，上帝是连续的。上帝有没有审判？有，但上帝也因着我们所行的每一件善来赏赐我们。但是问题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行的善能不能让我们得救？我们能不能靠善行得救？不能，我们得救完全靠耶稣，阿们吧。但是你行善，你得救完全靠耶稣，但是你行善有赏赐，这是两件事。你也不能因为说上帝不因为我们的善行救我们，你就得出一个结论，上帝对我们的善行无动于衷，这不合乎圣经，这不合乎圣经。所以我说我得出三个结论：一，上帝喜爱赏赐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在这里，就我刚才讲第一点的时候说，当你忘记了这一点，你的信心是残缺不全的，你是一个残疾的信心。今天有太多基督徒是残疾的信心，一方面说我信有神，我信三位一体，我信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信罪得赦免，但是上帝赏赐我搞不清楚，甚至反对这种说法。希伯来书圣经说的对还是你的理解对？如果你的神学跟圣经冲突了，是要改变圣经的还是改变你的神学？如果你的理解和圣经这么多的经文相冲突的话，是你的理解要改变还是圣经要改变？你要改变你的理解。所以我说第一个你要紧紧记在心里面，上帝喜爱赏赐我们，上帝应许了他会给我们各样的赏赐。第二个结论是什么？我们做的最小的善行，我们每一个微小的善行，上帝都要赏赐我们。 或者说我们每一个微小的善行都能激发上帝的喜悦，都能激发上帝给我们赏赐。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恩慈的、慷慨的，他是连续的，他愿意我们行善，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要说，哎，这件事情我给别人递了一杯凉水不算个事儿，不。所以这要激发你对弟兄姊妹、对慕道友、对其他人的温柔良善，你明白吗？你冲着慕道友，哎呀，今天来了一个新的弟兄姊妹，我递一杯茶给他，你放心，上帝肯定有赏赐。所以你干嘛在那冷漠的坐在那里呢？你看到一个人来了，新朋友来了，你干嘛冷漠坐在那里？你冲他笑一笑，给他一个温柔的一个感受，一个热心的接待。这个时候上帝说，因着你的热心，我要赏赐你。你去向慕道友传福音，虽然他没有接受耶稣，你告诉他，我依然爱你，耶稣爱你。上帝说，我要给你赏赐。你每一个微小的善行，上帝都有赏赐给你预备。而且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今生怎么样子啊？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要晓得这些，所以这是我们知道。另外就是我们说，你要去看到说，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的赏赐，第三个就是我说的，上帝的赏赐是不是仅仅留在永生？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是不是仅仅留在永生？不，今生就有百倍。上帝是喜爱赏赐人，他喜欢雪中送炭，他不仅喜欢锦上添花，他也喜欢雪中送炭。所以你有艰难的时候，主啊，我尽我的力去做，求你赏赐。你看到主耶稣有没有跟门徒说这个话？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是不是啊？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你们所需用的天赋都会加给你。当然主的意思是不是说，哎，我们基督徒从此以后个个都不上班，就等着上帝每天从天上掉一个馅饼、掉一个汉堡、掉一个什么东西掉我面前？主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能不能做到这点？可以，但上帝不会随便这样去做，因为上帝知道如果这样去做的话，我们会越来越懒惰，对我们没益处。所以上帝奖赏我们的方式不是这样子的。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你要去看到，我们得出很清晰的结论，神喜欢赏赐人，神因为我们每一个微小的善行都要有赏赐给我们，神他在今生就给我们有赏赐，因为他喜欢赏赐人。你一定要抓住这些。那我们讲第三点，我们讲第三点讲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要赏赐我们？上帝为什么要赏赐我们？我们要去思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第一个原因，因为上帝是既公义又慈爱的，上帝是既公义又良善的。所以我们这位上帝既然是完全公义、完全良善、完全慈爱，好了，我们的上帝，那么这位完全慈爱的上帝、完全公义的上帝、完全良善的上帝，他要促进良善的话，他怎么做？他要促进良善的话，他就应该奖赏良善，阿们吧，激励我们继续去行善。那么他不喜欢作恶，所以当我们作恶的时候，他要不要惩罚？我再问弟兄姊妹，要的，要的。你要明白这些都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上帝因为他全然公义，因为他全然慈爱，所以他一定赏善罚恶，他一定赏善罚恶，因为他的恩慈，他一定要奖赏我们的善行，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你做的不好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有管教，对不对？但是当然我们讲了以后，我们希伯来书还会讲管教，我们还会跟大家再去讲。但上帝就像一个智慧的父母，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智慧的父母会不会孩子做错每件事情都拿棍子打他？不会，是一定是有一些条件、一定光景，上帝才会管教。你也，我也反对一种说法，有些说法没有管教了，对不对？如果说没有管教了，对不对？完全不对，因为违背圣经。但是动不动就管教，这个是一个聪明的父母吗？这是我们聪明的天父吗？不可能，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晓得的。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人对上帝的揣摩有多少的错误，而且特别是我们离开，我们离开福音去看上帝，在分别善恶树下面看上帝，我们在自己的揣摩里看上帝，把很多关于上帝的属性我们都弄拧个个，都弄扭曲了，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要知道，我说因为上帝是恩慈的、良善的，所以他会奖励善行，他会奖励善行，而且他会惩罚罪恶。那么他对我们的奖励，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些弟兄们就，哎呀，那你这样去说的话，上帝这么喜欢 啊，这个赏赐我们，那我犯罪是不是就没事了？不，你犯罪的时候上帝不喜悦，上帝会提醒，甚至必要的时候上帝会管教。为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犯罪得罪上帝不得罪？犯罪容易不容易伤害别人？容易。犯罪对我们有没有益处？罪中之乐嘛，罪中之乐嘛，就是犯罪上帝不喜欢，但其实我还能享受一些东西，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弟兄姊妹，罪对我们不会带来一丁一点的益处，罪会伤害我们，伤害我们的灵魂，伤害我们的身体，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犯罪？因为罪不好，因为罪不好。我们原来没有福音的光，没有圣灵的光照的时候，我们以为哎呀，上天堂不要犯罪，但是今生犯点罪呢，还能给我带来一些好处。不，我跟你讲，罪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给你带来好处的只是恩典，罪不会带来好处的。有些东西你误会了，使恩典给你带来益处，你说成是罪给你带来的益处，罪不会带来益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讲善行能不能让我们得救，善行能不能洗罪，我再问弟兄姊妹，都不能，对不对？但是善行对我们有益处没有？善行对我们很有益处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行善的时候造就别人不？你爱一个人，帮助一个人，你递一杯凉水给别人，你把凉水递给他，你要消耗能量，对不对？但是你得到的比你消耗的要多得多得多，同意吧？你跟别人笑一笑，我们发现有的时候真的经常是这样，你冲着别人笑一笑，笑完了以后你心情舒畅了，是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哎呀，今天早晨还有一些艰难，还有一些难处，但是呢我见到弟兄姊妹，然后我觉得我也得强打精神，我得跟他们挥手致意，你好，然后哎，你好了之后我也好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行善，虽然不能让我们得救，行善不能洗罪，罪是靠什么洗净的？弟兄姊妹，罪靠什么洗净？是不是靠我们的善行洗净的？不，靠耶稣的血，阿们吧。除了耶稣的血，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洗我们的罪？没有了。罪是不是靠行为纠正的？不是，罪是赦免的。谁能赦免我们？耶稣基督，阿们吧。你一旦知道这些，那如果这样子善行都跟得救没关系了，我干嘛行善？不，善行跟得救没关系，但行善对我有益处，对他人有益处，对传福音有益处，叫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有好行为，别人被吸引，我好传福音，阿们吧。我做好行为的时候造就了别人的同时，一定造就我，你明白吗？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原因。因为上帝既是公义的又是良善的，所以他一定要鼓励良善，所以他一定要奖赏人的善行。包括你有信心，他要奖赏你；包括你有好行为，他要奖赏你；包括你有盼望，他要奖赏你；包括你爱别人，他要奖赏你。你明白吗？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去看福音，弟兄姊妹，福音更加加强了上帝对我们的赏赐。为什么？我们的福音，其实我们有时候圣诗唱的是咒诅他受怎么样子，祝福我享，阿们吧。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上帝的刑罚。上帝现在看见我们的过犯罪恶的时候，上帝第一个看见的是什么？耶稣。对了，你当你犯罪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气得不得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苦读，有时候我们忧愁过甚，我们甚至是灰心绝望，我们对别人说了不当说的话，做了不当做的事，这些事情是不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原因呢？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不担当我们这些过犯？担当。所以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就再举这个例子，一个人开车闯了红灯，旁边坐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帮他把罚单交了，请问交警还能不能罚他？我开车旁边坐了个朋友，我闯了红灯要罚200块，我朋友把200块交了，请问交警还能不能罚我？不能罚了，因为他已经交了。我们的罪上帝罚谁了？罚耶稣了。所以上帝看见我们罪的时候，每当上帝看见我们的罪，同时看见他儿子的血；每当看见我们过犯的时候，同时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耶稣为什么被钉？不就是为了这些人吗？所以上帝就赦免。但是上帝看见我们的义行的时候，看见我们善行的时候，他就欢喜。 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看一般人行善他都有奖赏，而看我们这些他的儿女行善的时候更加的欢喜，因为我们因耶稣基督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福音使上帝更乐意赏赐我们，因为你的过犯耶稣都担当。我们行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缺点，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行善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说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有一些该做的事情没做好，有些事情哎呀我动机是想这样，我本来想帮他的，哎呀我看这个姊妹忧愁我去帮他，结果几句话说完了以后没说好，然后我想安慰他，他反而忧愁的更厉害了，或者他哭的更厉害了，但是上帝这个时候会不会揍我一顿？不会，你的不足你的缺点耶稣的血都把它抹平了，然后上帝就看见你那个爱心，上帝就看见你的努力，上帝就看见你的敬虔，上帝就看见你对这个灵魂的关怀，是吧？其实有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你因为我们有缺点，我喜欢讲这个比喻，如果一个孩子生病了，比如说我儿子前两天有点发烧，如果他生病了，然后他见到妈爸爸妈妈回来，他还去拿了一个杯子倒一杯开水说爸爸请喝水，我感动不感动啊？我比他不生病的时候更感动，同意吧？如果他拿这杯水给我的时候不小心杯子掉地上了，我这时候要不要揍他一顿？我不要，我说哎呀儿子你今天发烧了是不是啊？手不稳啊，爸爸你不用再给爸爸倒水了，爸爸心领了，是吧？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有缺点还去行善，我们有缺点还去爱弟兄姊妹，上帝是感动的还是上帝是不屑嫌弃啊？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晓得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我们的过犯都遮盖了，所以上帝反而在我们身上去看到的是什么？上帝在我们身上就看我们的义行，看我们的善行，看我们的好。所以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女，你就明白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为什么讲说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此为耻啊。上帝为什么不以此为耻？因为上帝看见的和我们人看见的不一样，我们人是经常看别人的缺点，对吧？上帝说我看见他们缺点，你以为你对他的缺点看见比我看得更深吗？你以为你注意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不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个大儿子跟爸爸提意见说你这个怎么样，其实老爸对小儿子的了解多还是你这个哥哥对小儿子了解多？肯定是老爸嘛，对不对？你弟弟生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也不过五岁三岁，对不对？你了解什么呀？你那时候帮他换过尿布吗？你知道他从小是什么性格？我了解，对不对？但是上帝说我知道他有多少的缺点，但是他的缺点我不都用我儿子耶稣的血给他涂抹了吗？他是有问题的人，就像一个灵魂生病的人，这个灵魂生病的人正在努力服侍别人，你怎么没看见他的好呢？你怎么没看见他的努力呢？你怎么没看见他的敬虔呢？你怎么没看见他的爱心呢？这一切我都看见，所以我要给他赏赐，你明白吗？这就是神的心。我们如果去看这些，我们如果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坚固，得救跟善行没有关系，但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一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善行他有更多的奖赏，他更乐意奖赏，因为上帝在基督里看不见我们的过犯。你记得圣经里面讲说东离西有多远，怎么样子啊？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他说把我们的过犯投到哪里去了？投到深海里面去，摸不着看不见了，你明白吗？上帝的意思就是我不纪念你的过犯，但我纪念你的善行。你注意，你说梁弟兄你自己总结的，我不是自己总结，我有圣经依据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这是不是圣经上面的话？你给最小的小子第一杯凉水喝不能不得赏赐，这是不是圣经上面的话？所以我说我们一切的过犯哪怕最大的过犯上帝投在深海里看不见了，但是我们最小的善行上帝都看见，你明白吗？因为基督的福音上帝是这样看我们，这是第二个原因。我说上帝为什么会赏赐我，第三个原因就是上帝的智慧，他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上帝。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说的难听一点，虽然他一直鼓励要仁义仁爱德行，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行善的人是很严苛，对行善的人其实是毁灭性的。为什么中国的善人没有消失？不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好， 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我为什么这样去说？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是无私奉献，同意吧？无私奉献，父母爱儿女，无私奉献，没有任何，我绝不考虑自己。我觉得我考虑自己，我觉得好羞愧，我就只能为他。然后我帮别人，我无私奉献。所以像我们刚才讲，大家都很佩服海瑞，说海瑞这个人，哎呀，清官呐，清官呐，死的时候家里面一分钱都几乎都没有，连棺材都买不起，棺材板都买不起，这样的人太那个什么了。但是我问你，这样子的现实是激励人行善呢，还是让人行善的时候心里打鼓啊？哇，如果我行善，如果我做一个好人，最后我会穷得叮当响，连棺材都买不起，我儿子得穿着破衣服。你看，真的，中国历史上发生好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明朝那个皇帝，第一个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一当政，因为他的父母都是被贪官污吏那时候逼死的，所以他对这些贪官是非常的憎恨。然后他制定的官僚这个体系，从上到下，这个宰相是多少钱的收入，然后一品大员、二品大员、三品大员，一直到县官官吏是多少钱，他定得很严苛，他定得很严苛。我们这皇帝真的好，不为官就为老百姓，但是这个是不可能实行的。所以明朝很奇怪，特别是开国的时候，朱元璋不知道杀了多少贪官污吏，但是杀一茬又长一茬，杀一茬都长一茬。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做官，如果真的老老实实做官，连家都养不起，连家都养不起。越是大官要不要应酬，弟兄姊妹？人家要请你吃饭，你要不要请别人吃饭？你要的。但是按照朱元璋给大家定的工资水平，其实你别想着请人吃饭，他工作都展开不了。而且明朝跟我们现在还不一样，公务员都是，现在我们公务员都是政府出钱，明朝那些公务员，比如说县太爷手下有师爷，有什么这些人，连那个衙役的钱都是县太爷自己出，然后现在也拿那钱，其实刚刚够家养家，还要养着几个帮手。你没帮手，你自己难道县太爷啥事自己干？所以这是不切合实际，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虽然很感动人，这是一种道德主义的观念，是很感动人，但是这种道德主义的观念是感动我们堕落的理性。你仔细去想，这样的做法，人行善就会越来越惨，人越行善越来越惨。但是上帝怎么说？上帝是说，不，我告诉你，我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亚伯拉罕，你不是打了胜仗回来，你不是得了掠物，然后你该还给索多玛的你都还给索多玛了吗？你不要以为你会有损失，我会大大的赏赐你，我给你更多。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到亚伯拉罕是不是很富足？包括以撒也是，上帝让他种的地，地的出产比旁边非利士人的出产多十倍，对吧？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上帝为什么？上帝说，你行善，我要奖赏你，要兼顾你。弟兄姊妹，如果行善的人越行善越富足，越行善越蒙福，请问他行善的心智是被削弱还是被兼顾？他是被兼顾的。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在这方面是很糟糕，我们一直把钱称为铜臭，认为钱不好，其实钱是恩典之一。阿们吧。所以中国人的态度是很假冒伪善。一方面大多数人，包括我们小时候， 我父母因为都是知识分子，然后那个教育就是，哎，看什么钱呢，什么经商啊，什么之类的，对这一切一切不屑一顾。如果说我们家有谁要做生意人的话，那么简直是五雷轰顶啊。你七八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父亲这个时候，原来跟我妈妈那时候曾经想过说，哎呀，我们做一点什么小本生意之类，我父亲是坚决反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种错误观念，我们认为钱不好，其实钱是普遍恩典。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钱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你要让钱做你的仆人就是了，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在这方面他吸引我们，他兼顾我们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行善你会得赏赐，你行善你会得赏赐，我会赏赐你的善行，我会加恩给你，我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上帝的智慧。阿们吧。如果行善的人都变成穷人了，作恶的人都变成富人了，请问这个社会是会更多的人行善还是更多的人作恶？肯 肯定更多人作恶。有些人会因着说我心里面有燃烧了一团火，就算这个世界很黑暗，我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好不好？好，这是上帝给的恩典。但是如果善被惩罚，恶就嚣张。中国举个很现实的例子，中国为什么现在老人家跌在路上没人敢扶啊？因为就是惩罚了一个善人嘛，同意吧？南京彭宇案嘛，彭宇不是一个老太太跌倒了，他去扶这个老太太，扶完以后老太太讹他，然后中国这个是南京的法院是给全中国人民犯了一个大罪，然后判彭宇承担责任要罚款，从此以后老人倒在地上大家不敢扶了。你看到了吗？行善如果得不到奖赏，得不到赏赐，人的心就会冷淡。上帝说不，你只要行善，这个社会可能不赏赐你，这个国家可能不赏赐你，我赏赐你。你明白吗？你做一个义人，你走正直的道路。使徒保罗就是这样跟我们去讲，说我们其实锻炼身处，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阿们吧。什么叫凡事都有益处？不是仅仅你感觉安慰，只要你追求敬虔，上帝会赏赐你。因为上帝要让这样的人在世上发出光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说我们是世上的光，阿们吧。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还是建在山上的什么城？请问这个城是辉煌壮大吸引人呢，还是这个城破败吸引人？它要壮大，它要辉煌。所以如果我们行善，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爱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坚持这一点，我们家庭奉献，我们去服侍主，我们去传福音，那么上帝一定不会让我们这个家庭落入最大的困境里面，相反上帝会赏赐我们，因为我们要做建在山上的城。我就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上山，你在山远远的看到山上有一个小破屋，会吸引你到近处看吗？不会，你会觉得很凄凉，同意不同意？但是你很远的地方看到山上有一个城堡，好漂亮，那个城墙又高又大，这个城里面灯火辉煌，这个城装饰的漂亮，我就要去看一看。所以亚伯拉罕很吸引人。你知道最初的宣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什么吸引人吗？最初的宣教士来中国以后，他们穿中国的服装，他们学中文，他们尽量的不要让中国人以为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藐视中国人。他们当然有些外国人这样去做，但是真正有爱心的他不这样做。但是最初来中国的宣教士是不是都是穷人？是不是很穷？不是，来中国的宣教士他们建立医院，请问建立医院要花钱不？要不要花钱？要花钱的。他们建立学校甚至建立大学要不要花钱？要的。你明白吗？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你们为我的缘故撇下兄弟姐妹父母房屋田产，莫不会在今生得百倍，就是得着百倍的房屋田产弟兄姐妹，就是更多的人因着属灵的缘故成为你的弟兄姐妹，更多的人因着你的服侍他在其中大得益处。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其中去看到，我们就要在其中去想到的，这个城是辉煌的，所以吸引人。你明白吗？如果宣教士来的中国是来中国讨饭的，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很多的人会瞧不起他的，很多人会看不起他，很多人甚至觉得说，哎呀，你们这些信耶稣的是我要去怎么样子呢，救济你们的。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还怎么去跟这些人去讲福音？你还怎么去吸引这些人去信耶稣？对不对？不是的，上帝说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说这是我们看到的，上帝给我们赏赐是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他是兼顾我们的善行，他是兼顾基督徒的善行，甚至兼顾非信徒的善行，让人看见一个人行善会有好报，一个人行善会有赏赐，一个人做好事会有益处，他会有得着，这是上帝的做法。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需要晓得。所以我说我结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点的话，我说我们得出四个结论。第一，上帝愿不愿意赏赐人？愿意，他很愿意。我们每一个小善行上帝赏赐不赏赐？赏赐。我们每一个小善行都激发上帝的喜悦之心，然后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上帝更加乐意赏赐我们，阿们吧，他更加乐意赏赐我们。然后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是仅仅在永世吗？不，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你说梁弟兄，你这样子是不是让我们个个都要追求做百万富翁？不，我要让你个个都追求努力行善。然后你行善的时候，不要以为说我行一件善，行一件善，我再受亏损，我再受亏损，我再减少，我再减少。不，你去行善，你不会减少，你不会减少，上帝会给你更多。你明白吗？就是主耶稣基督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天父都知道，都会加给你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要晓得这些，而且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的咒诅，这是福音，然后上帝是更加乐意赏赐我们。你要相信这个，你要知道这个，这是我讲的第三点。那么第四点我要讲是什么呢？就是那么信心和赏赐之间有什么关系？信心，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看上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错误的。所以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躲避上帝，100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躲避上帝，1000两那个就是灭亡的人，同意吧？就是他没信心的人。所以你要用信心去看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我就让大家去看看。 你发现好多基督徒，甚至是一些所谓的神学家，其实跟这个1000两对上帝的看法没区别。有些甚至写了好厚的书，千千万万的人在读他的书，但是他跟这个1000两没区别。马太福音25章24节，马太福音25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5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你注意他怎么看家属，他说这个家主是什么？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散的地方你要敛。你发现没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甚至我说的一些神学家也是这样讲上帝，上帝很严的啊，你一点罪他都看得见。但是你为什么不讲上帝连一点善也看见赏赐我们呢？你看，我说真的，有一些神学家你去对比他的生活，你不要仅仅听他嘴上讲，他也会用恩典这个词，他也用福音这个词，他也用基督这个词，但是他的生活很苦，就说明他对上帝的认识是扭曲的。因为我知道，我不讲名字了，有些神学家真的生活过得很苦的，明明他可以不过那么苦的生活，很苦，然后也是临死的时候，然后只剩一点点钱。我说你何必装呢？对吧？你可以的，你所牧养的教会可以的，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但另外有的很喜乐，上帝恩赏他，有没有搜刮弟兄姊妹？没有，但是他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为什么？我知道上帝是恩赏的，上帝是顾念我们的，你明白吗？那么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你看看这两节的经文对比是何等的强烈。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来简单对比一下。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经文。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看到了吗？这1000两就是不信的人。不信的人说这个家主很忍心，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聚敛的地方要得。然后呢，信心的人呢，信心的人看上帝赏赐。真的，你注意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哪怕你重生得救了，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病人？我们今生是不是一个属灵的病人？我们今生是不是有很多的缺陷？所以你发现有些神学家讲的啊，上帝你怎么样，你做了任何东西不好，动不动他就讲上帝管教，甚至有的时候连管教这个词他觉得不够力了，他把管教换成惩罚，说上帝不单对不信的人有惩罚，对我们信的人也有惩罚，他要把这词换成这个样子他才满足。那么这些人其实是1000两的神学家，这是1000两的神学家。弟兄姊妹，在改革宗里面特别多1000两的神学家，你知道吗？但是你去看圣经，圣经上面讲说什么叫信神， 信神，你没信心神不喜悦，信神的人就到神面前来，相信什么？相信神赏赐到他面前来的人，你明白吗？信心就让我看见上帝赏赐我。所以信心为什么宝贵？我跟你讲，信心就带来一个良性循环。怎么良性循环？信心，有信心的人看见上帝的慷慨，看见上帝的慷慨，我知道上帝会慷慨赏赐，所以我就有信心，我就努力去行善，我知道我行善出于上帝的恩典，然后我行善了以后，上帝还会加给我更多的赏赐，所以我更愿意去行善，我更愿意去传福音，我更愿意让人去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我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是不是仅仅是说我会给你赏赐，只是吊着你的瘾？不会。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赏赐到不到？马上到，不延迟，上帝就会丰丰富富的把赏赐给你。赏赐给了你以后，你经历到上帝的赏赐，经历上帝的恩典，你的信心是得到坚固还是得到削弱？得到坚固。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遇见艰难困境，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都经过这些，特别我们郑州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教会困窘到一个地步，在郑州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夫妻两个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块钱，然后还要交多少钱的房租，然后呢因为错误神学观念，妻子还不要去上班，然后在那困守，然后上帝施恩。我们有一，我上次回郑州，我们有个弟兄姊妹去做见证，他们家庭原来就是这样的，整个家庭两个孩子还要上学，两三千块钱，然后郑州因为拆迁，然后房租棒棒棒往上涨，从原来的一个月两三百块钱的房租，那住城中村，他把城中村全拆掉了，变成一个月700、900、1000、1000多，怎么活？然后上帝施恩给他们，然后妻子也出去工作，丈夫也工作，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一个月上万，请问这个变化大不大？你的收入一下涨了三倍都不止，你这个时候对上帝的信心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在增强。我知道，我知道上帝是恩典，上帝是恩惠怜悯的，上帝是施恩给我们的，所以我努力去行善。然后你的信心得到坚固，更努力去行善，然后你更努力行善，上帝给你的赏赐更多，这叫不叫良性循环？良性循环。所以有信心和没信心大不一样。没信心的人行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没信心的人行善上帝赏赐不？但是他没信心，他对上帝赏赐的看见对不对？不对。他对上帝赏赐的看见不对，他会以为上帝很快就会收走了，所以他就没有这个良性循环，对不对？但是他有了信心就有了良性循环，这个时候他的信心也得坚固，他的善行也得坚固。上帝就是这样子让我们做山上的城的。弟兄姊妹，上帝是把我们那个茅草屋，然后帮我们建成一个瓦房，瓦房建成一个高楼，高楼建成一个城堡。所以城是建在山上，不能隐藏的。上帝是这样施恩赏赐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本来我之前昨天我还在考虑，我说要不要去讲这个上帝的赏赐这方面，后来我想我还是要讲，我还是要去讲。等一下，我们那儿又出问题。所以我回来继续讲哈，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征战是比较大哈，这个网络经常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经常出问题。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有一个良性循环，是吧？你就有一个良性循环，你有了这个良性循环，我告诉你，基督徒坚固的不得了。这个是不是信心和行为都有了？怎么来的？我信上帝是慷慨赏赐我的，所以我要行善，我要努力去传福音。同时我在行善，我在努力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我得坚固，我的信心更坚固。你这个时候跟我去思辨说神其实是不存在，没有用的。你有没有发现被思辨变倒的人都是经历神太少的人，对吧？你明白吗？比如说，就是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什么人容易不相信爸爸妈妈爱他？就是他经历，他感受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太少。但是一个孩子经常感受到爸爸妈妈爱他，一个人说你爸不爱你有用没有用？能不能把他扳倒？扳不倒。你明白吗？我整天在经历上帝的恩典，我经常在经历上帝的眷顾。你跟我说上帝不存在，你跟我说上帝没有恩眷，哎呀， 就跟一个人我都吃了山珍海味了，我吃了那些你跟我说山珍海味不存在，我只能可怜你，同意吧？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就知道他是甘甜，就知道他是多么好，阿们吧。这就是上帝，你明白吗？所以信心和赏赐关系好密切的，赏赐能兼顾信心，信心能看见赏赐，信心能看见主，知道我们的主是恩慈怜悯赏赐人的上帝，所以 我的信心就不断的得到兼顾，我的善行就越来越好，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讲的第四点。那我还要讲最后一点，今天要讲稍微长一点点，然后中间又断了几次，我要讲稍微长一点点，就是最后一点，第五点我讲什么呢？就是我鼓励弟兄姊妹去努力的行善，努力的传福音，特别在传福音这方面。我说我给大家三个鼓励，哪三个鼓励？第一个鼓励，你一定要去买那只只涨不跌的股票。哎，什么意思？梁弟兄，你讲到怎么突然讲到股票了？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有没有？没有，任何股票都是有涨有跌，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那些股票说，哎呀它涨了，哎呀不错，但是我也不一定敢买，因为我怕它已经涨到高位回头跌了，对吧？但是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有一只股票是只涨不跌的，你知道那个股票是什么吗？传福音行善，特别是传福音。为什么？你传福音是积蓄财宝到永生，阿们吧，你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支持福音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努力去行善的时候，我们为基督的缘故去行善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给最小的小子第一杯凉水怎么样子都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我说这只股票是一直涨的，你知道一直涨的股票你怎么买吗？一直涨的股票应该怎么买？如果股票有涨有跌，有的时候你就说，哎呀糟了，早知我早一点买，是吧？买了我就多赚一点，但是现在我不敢买啊，因为它可能跌下来，同意吧？是不是？但是一只股票是一直涨的，请问你怎么买？对了，不停的买，买的越早越好，同意不同意？买的越早涨的越多嘛。但是我任何时候买都不迟，因为这个股票一定涨，你明白吗？这个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但是在天国里有一只叫做传福音，叫做支持福音工作。所以我在这里我再讲，我不是说因为我们广州刚开始，然后我们财政上艰难我们才说这些，不是，我们一直是这样的。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是反对你逼着别人说你收入多少你必须把十分之一给我拿出来，我们反对这个，我们说你甘心乐意，但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奉献。为什么？因为我鼓励你奉献不是仅仅把钱从你的兜里放到两弟兄兜里或者放到哪个传道人兜里，你是把这个钱放到上帝那里去了，然后这个不是仅仅是奉献，这个是投资，投到哪里去？天国里去。买了哪个？买了那个只涨不跌的股票。所以你如果知道一个股票非涨不可，这个时候你把钱存在银行里不去买这个股票，你是聪明还是傻？你就变成傻了嘛。那梁弟兄，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家里不顾了，我们都把钱给你们投到教会里？不，你要把家庭照顾好，你要把这你该过什么生活，比如说你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你要把你的生活过得和你的身份相称，同意吧？你千万富翁，你能请得起佣人，你就请佣人，对吧？你能怎么？你能开豪车，你就开豪车，没关系的。我们不是道德主义的，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在投资天国，在这方面你投进去是最聪明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曾经讲一个故事，不义的管家，大家记不记得？说一个管家其实做活做得不好，家主准备把他炒鱿鱼了，然后他炒鱿鱼之前他就把那些人叫来，哎，你欠多少？欠十篓油，写五篓。你欠多少麦子？欠十麦子，写五十。然后当这样搞完了以后，家主还夸他聪明，说这人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等钱财没用的时候可以到永存的账目里去，你明白？所以我说你要买那只只涨不跌的股票，就是你努力去传福音，你在福音工作上有份。所以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奉献，你甘心乐意，但我鼓励，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存钱的， 连那些卖保险的人经常都会说，哎呀你买吧，是不是买了以后过了十年二十年，到时候每个月给你分红，你好合算的，我再帮你存钱呢。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他那个钱存下来，有时候没存下来，有时候其实这个通货膨胀什么之类的，货币贬值最后不值什么钱了。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你明白吗？所以我说在这方面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我一定要在福音工作上有份，我能传福音我就去传，我不能传福音，或者说这个人也是传福音的，或者这个教会是传福音的，我要去支持他，我要在这个善事上有份。因为我在善事上有份，我有什么？上帝给我有什么？有奖赏。阿们吧，我们今天讲的有奖赏，我在善事上有份，上帝就给我有奖赏哦。那我干嘛那么傻？我干嘛把我的钱丢在那里？像我们上次讲，钱像雀鸟一样，你今天还在你身上，明天就飞走了，同意吧？是不是？双十一一过，不知道多少人的钱都飞到马云钱包里了，对吧？是不是？它飞走了。那但是，我知道，我晓得，我做一个聪明的人，我要买这只只涨不跌的股票，我投资进去，我竭力进去。这样子的话，我是一个聪明智慧人。这是我给大家第一个鼓励。我给大家第二个鼓励还是什么呢？我说还是跟投资有关。我说你要去投资做最不平凡的事。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也是我前几天有听一个节目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什么节目？就那个节目里面讲到原就马云的原这个阿里巴巴的原来的一个叫 CEO 吧还是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名字了。然后他就讲他们原来在那里制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口号，有一个阿里巴巴的原则。什么原则呢？他们要做成一件事情，就是让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哇，我一听我就了不起，虽然他们没有信耶稣，了不起，是吧？其实我们传福音是不是让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哎，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最不平凡的事是什么？做了亿万富翁，做了个好爸爸，做了个好妈妈，做了个好朋友，这些好不好？好。但是最不平凡的事是什么？传福音救灵魂。阿们吧，阿们。我们就是那些平凡的人，要做这个世界上面最不平凡的事。而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马云他们讲这些都是这个口号很好，让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但是我们得知道你这个平台能不能支撑他做这些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做最不平凡的事，谁支撑我们？谁支持我们？我们的主，阿们吧，上帝。上帝感动人心来支持我们，上帝感动人心来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上帝还给我们有赏赐。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做这个不平凡的事情，我们要去做这个大有益处的事情。所以因为上帝有赏赐，因为当你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说我传福音，真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鼓励大家，你在传福音包括在福音事工上有份的时候，你需要启动起来。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一直福音讲的挺好，不少我相信包括特别是网上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听我讲到，有些人听过很久了，都知道福音好，福音好，但是我就是觉得好难传福音。我说不，你就需要踏出第一步，你去踏，你以前可能很多宗教捆绑律法捆绑让你传福音很难，你就踏出去，你跟你的邻舍，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同事，你试试传福音，你慢慢的，因为你传福音得赏赐不得？不得赏赐。得什么赏赐？坚固信心的赏赐，各样的赏赐，然后你就越传越有力，越传越敢传，越传越发现福音有力量，传不怕，阿们吧。我去支持福音工作，你不要以为说我奉献了钱财去支持了一些人，比如说支持了梁弟兄，然后我的钱少了，不，你去支持福音工作，上帝讲的说你要把钱奉献到我的家，你试一试，你看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给你打开，让你得不知多少的益处，阿们吧。你为什么穷？因为你不投资，你明白吗？世上的穷人都是不投资，都像一千两样只存钱。你投资，然后当然我再强调啊，我反对那种做法。有些做法，有些人说大学刚毕业，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块钱，棒一下全部都丢在教会，饿肚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要你生活需用的，你得留着，对不对？你该用的你得留着，包括你有长远规划，你得留着。但是我总挂着这件事情，我要跟福音工作有关，我要跟他有份，我要跟这最大的善有份，我投入进去，上帝有奖赏给我。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你就晓得了， 那么这是我给大家第二鼓励。第三个鼓励是什么？第三个鼓励就是你要去相信。你要去相信什么？我说上帝会让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去努力的去行善，努力的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梦想成真。什么叫梦想成真？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是不是啊？不管你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但有些宗教人士说、啊、还讲什么梦想，我们基督徒不讲梦想，我们这些都是这个世俗的人讲的。不，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世上的这个世界的现实，包括一些宗教，会把你的梦想踩得粉碎，碾压你的梦想。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把你的梦想升华。你有一些梦想里面有不合理的东西，你有一些梦想是被梦想后面那些更美好的、更本质的东西把你的梦想激发出来。上帝做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些东西更好的成长起来。上帝不碾压你的梦想。你有一个梦想说我要帮助更多的人，我帮助你，我成全你。你原来有一个梦想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上帝说我给因信称义给你。你原来有一个梦想说我要帮助更多人信耶稣，上帝说我听了你这样的祷告，我加恩典给你。但是你记得，你记得今生会得百倍，还有什么呀？还有逼迫，来世得永生。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上帝知道我们很多梦想后面的那本质的更美好的东西，他要成全，他要赏赐。就像上帝想让一个花长得更漂亮，开得更好，上帝知道说你不是仅仅看花瓣，你要看土壤，所以上帝就会加恩给你。所以我说这些什么意思？我们其实最好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传福音，让更多的人信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好，我去做这个事情，我相信上帝的恩就会在我们身上。你要看到，你要晓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回摩西，弟兄姊妹，我们看回摩西。摩西这个人一生经历坎坷不坎坷？坎坷。但摩西这个人一生经历的恩典赏赐大不大呢？太大了，弟兄姊妹，太大了。你想一想，我们有的时候想的太轻率了，我们有的时候批评摩西，上帝呼召摩西回埃及去救以色列，摩西说我口拙舌笨，我不能做。其实你去想想压力有多么大。当时以色列人有几十个吗？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多少个？几百万。因为他们能拿刀打仗的男丁就五十多万，能打仗的人就五十多万，加上老人、孩子、妇女，那就有几百万。摩西，几百万人让我要把他们救出来。当时的埃及强大不强大？强大。虽然上帝来呼召我，我还是心切切。你要理解这点，对不对？但上帝让他做成了这件事情没有？做成。赏赐大不大？太大了。摩西其实是个开国领袖啊，你明白吗？而且真的是这样子，把这么大的一群人从为奴之地给带出来了，这就是上帝的恩赏，弟兄姊妹。所以当摩西虽然推脱推脱，但是最后他不推脱了，他接受了上帝给他的使命，给他的呼召，凭着信心，那么这个时候就做成了这么伟大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你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基督徒是应该有梦想，但是你的梦想上帝不是要把它碾碎，上帝是要把它真正的实现出来，真正的更好更美的让它呈现在你生命当中，让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建在山上的城市，不能隐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这些时候，那么我们的信心要得以坚固。所以最后我们再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就是大家翻到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遍。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求主去带领我们，不单看见向标杆直跑，要看见赏赐。我们把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我们再读一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这个作为我们结束的鼓励，鼓励弟兄姊妹向着标杆直跑，鼓励弟兄姊妹要得耶稣基督他里面的 上帝召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得的奖赏。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看见信心和奖赏之间它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因信得救，因信行事，上帝还会给我们丰丰富富的奖赏。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把我们召出来的主，你是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过犯的主。所以我们虽然有过犯，虽然有软弱，但是我们的上帝再不看我们的过犯，我们的上帝看见我们过犯的时候也看见你的血，同时我们的上帝却看见我们每一点的善行，看见我们传福音的心，看见我们爱灵魂的心。求主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福音真理，我们看见我们的天父上帝喜悦赏赐人，因着我们每一点的善行来赏赐我们。你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因信生活，我们也努力的行善，特别努力传讲福音。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去投资那只涨不跌的股票，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帮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求主就这样的加恩，就这样的赐福给你的百姓。也求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所做的福音工作，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网络上面的这个直播的工作，特别是视频直播，我们今天征战很大，但是主你必施恩，你必眷顾，你必带领我们，使我们这些工作不是越做越小，而是越做越大，而是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得到永生。求主加恩，求主借着我们今天的讲道，激发弟兄姊妹传福音行善的心智，你也照着你的信实来赏赐你的子民。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